今天的读经是诗篇第96章第一节到第二节。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要向耶和华歌唱，称颂他的名，天天传扬他的救恩。
好，弟兄姊妹，圣子平安。我们很开心，我们也很感恩啊，经历各个环境，我们今天能够在主面前能够平安的来侍奉他。活着，我们要开口要赞美，这是我们人生每天蒙主保佑以后，我们向主的感恩和歌唱啊。经常说我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唱新歌就是每天都是新的，在你的感受里面，在你的思想里面，觉得我今天向主所有的感谢不是陈词滥调啊，不是以前拿来的讲，我们是心里有真的有感动。因为每天主的恩典给我们也是新的，所以我们唱的歌呢，我们感恩的话语，我们感恩的心情也都是新的。经常说每早晨这都是新的啊。我们活在新的一天里，我们也活在新的恩典中，我们也向主献上我们新的这个歌唱和赞美。我们要歌唱的主题就是他的名，他的救恩啊，他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写大事啊。好，今天我要讲的这个题目呢，就是天恩庆典。天恩庆这个话呢很直白的啊，这个庆典这两个字大家都很熟悉。我们世上有很多庆典，我们去参加某些庆典，好像这个公司要开张了啊，有的店要开张了，要去庆贺，有人去送去花篮啊，表达这个庆祝的意愿啊。这有人生日了，我们也说要开一个庆祝会啊。有人高龄了，活到100岁了，那更要庆祝啊。这种庆典呢很多啊，圣经上也有些庆典啊，好像这个尼布加尼撒在这个杜拉平原立一个金像啊，这个时候呢要大家去敬拜啊，这个时候他要为这个金像呢行开光典礼，这个时候呢也是一个庆典啊。这种庆典是表达人中心中有一个自己这个成就啊，我的成就，我的事业，我的活着的这个成绩，这个时候要展示一下啊，这是庆典的这个主题了，这个意愿。我们今天这个讲的这个天恩庆典，就是耶稣基督是普天同庆的啊，就是那大，我原来取个题目是这个就是大家都感到满意的神圣的事情啊，大家都感到满意的神圣事情，就是你也高兴，我也高兴，天人欢乐的啊。其实呢天恩临到我们身上呢，这个有很多值得我们要歌唱要赞美的地方。我们讲的这个天恩庆典是讲举这个例子。好，第一件事情，红海裂开啊，这些都是很熟悉的，大家的熟悉的经文。这个红海裂开，以色列人下海走干地齁，后来呢埃及的追兵来了啊，摩西呢把杖升起来呢，把这个红海重新呢海水呢复流啊，把这个法老的军兵都淹没在红海中啊。这时候呢马车啊，这些马兵啊都全部淹没了啊。这件事情呢啊，以色列人有一个庆典。这个庆典呢我们看一下啊。法老的马匹车辆和马兵下到海中，耶和华使海水回流淹没他们，唯有以色列民在海中走干地。亚伦的姐姐女先知美米利暗手里拿着鼓，众妇女也跟她出去拿鼓跳舞。米利暗应声说，你们要歌颂耶和华，因他大大战胜，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啊。这是一个庆典哈，这是以色列民族的一个新起点 这个新起点就是脱离了埃及法老王的压迫啊，他们今天得下自由，那些压迫他们的人这时候被淹没在红海中啊，红海中。以色列民族啊，他们遭遇了很多的苦难啊，这是一个脱离大苦难的一个日子啊。在以色列民历史上面啊，他们受了埃及的法老王的奴役以后，上帝兴起一位先知啊，兴起一位领袖，那就是摩西啊。上帝在和以色列人和埃及法老的抗争中间呢啊，上帝用摩西作为领袖带他们出来。这时候呢，出了埃及以后，他们面临绝境啊，在这个绝境面前，上帝让摩西啊举起手中的杖呢，行了神迹啊，结果呢，以色列人下了海走干地啊，他们到了旷野，那就是另外一边了，那就是另外一个范围啊，那是另外一个，是埃及法老没办法，他的势力范围不能够及到的一个地方啊，那就是他们要开始新的生活了。要开始新的路程了。所以呢，那些法老王的军兵被淹没以后呢，摩西就做了一首歌啊，摩西做了一首歌，这首歌呢就称为摩西的歌啊。这首歌呢很有名啊，在出埃及第14章里啊，在前面这首歌做成以后，当时这个灵感呢，我想这首歌不需要太动脑筋的了啊，太多动脑筋。他是出于一种灵感，出于感激之情呢，就写了这首歌啊。这首歌呢称为摩西的歌，这很有名的。这首歌呢一直到天上还要唱啊，到天上它的主题就是上帝救恩临到我们身上所有的一种称颂了啊。这首摩西的歌呢啊，这里面有两句呢，米利暗的这个话呢，你们要歌颂耶和华，因他大大战胜，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也就是摩西歌里面的一句话啊。这个他呢引用那个主题呢，就是把这首歌呢把它表达出来。这时候有这个米利暗呢，就是摩西亚伦摩西的姐姐呢啊，他手里拿着鼓啊，众妇女呢也跟着出去拿鼓跳舞。我想这个庆典呢是在红海边沙这个举行的啊，红海边沙举行的。我们这里也看到人蒙恩以后有个表达啊，对上帝救恩临到我们身上有个表达，这个表达呢又有回应啊，有回应。我们平时讲到这个要感恩啊，凡事谢恩啊，对这个恩典呢，我们怎么样去谢恩呢？有个表达，心里涌出来的时候，心里涌出来感恩的心情的时候呢，就有一种啊激情啊。这时候呢，米利暗呢就成了一个女先知啊。她这个女先知呢，手里要拿着鼓呢，众妇女呢也出去呢拿鼓跳舞啊。这里我们也看到姊妹们的地位啊。姊妹们的激情，好像这个以色列的众妇女呢，在歌唱的队伍里面，在回应恩典的队伍里面呢，与以色列民的这妇女们，这个女子们，这位姊妹们呢，都是走在前面的，都是走在前面的。这可能是民族里面的一种特性，还是怎么样啊？大卫打了胜仗以后，也是妇女们出来的哈。他们呢，自己编了两句话啊，在那里赞美啊，在那赞美庆祝这次胜利，也是这些女人们啊，他们来表达的啊。所以说呢，诸天也住在那里看的啊，我们对救恩也有一种表达。这个庆典呢啊，是庆祝这次胜利，上帝呢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那我们今天走天路呢，我们走天路呢也是一边走一边赞美啊。我们庆祝自己人生啊，从我们受洗归主以后，我们蒙恩走上这个天路以后呢， 我们就像啊，这个脱离法老的手的以色列人一样，我们脱离魔鬼撒旦的手，我们今天走上一条全新的路啊，我们要向迦南走啊。那我们一生呢，要以赞美、以感恩啊，以这么热烈的回应呢啊，来向主表达。好，这是我们看到的啊，第一个庆典啊，第一个庆典啊，上帝没有让以色列人在苦难中，也没有让我们在苦难中，上帝兴起拯救，带领我们脱离埃及啊。法老王他的奴役啊，有了摩西的拯救啊，所以有了一首摩西的歌啊。我们记住啊，我们以后到天上还要唱这首歌，现在一直唱着这首歌啊，往前走啊，因为他的救恩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帮助，我们要天天要歌唱，要赞美。第二个庆典呢，是以色列民啊，就是大卫那个时候呢，把这个约柜呢凝会到大卫城，就是现在的耶路撒冷啊，这个情境。我们看一下这个经文啊。于是大卫和以色列的长老并千夫长都去从俄别以东的家欢欢喜喜的家耶和华的约柜抬上来。上帝赐福于抬耶和华约柜的利未人，他们就献上七只公牛、七只公羊。大卫和抬约柜的利未人，并歌唱的首领基纳尼亚以及歌唱的人都穿着细麻布的外袍，大卫另外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德。这样，以色列众人欢呼、吹角、吹号、敲钹、鼓瑟、弹琴。大发响声，将耶和华的约柜抬上来。耶和华的约柜进了大卫城的时候，扫罗的女儿米迦从窗户里观看，见大卫王踊跃跳舞，心里就轻视他。众人将神的约柜请进去，安放在大卫所搭的帐幕里，就在神面前写燔祭、平安和平安祭。大卫献完了燔祭和平安祭，就奉耶和华的名给民祝福，并且分给以色列人无论男女每人一个饼、一块肉、一个葡萄饼。这个场面大家都看到了啊。我们读这个圣经的时候呢，我们就感觉到啊，这个场面是多么的热烈。这是个庆典。约柜是以色列人心中最神圣的器皿啊，这个器具是上帝与他们同在的一个标记啊。但是呢，约柜呢失去了，因为呢以色列人不驯服上帝，所以在一次和腓力士人的征战中间呢，约柜被掳了。这可是了不起的事情啊，这是了不得的事情。约柜被掳，那么上帝不保护自己的约柜啊，不保护自己的百姓，所以呢，他们心里很难受啊，很难受。这时候呢，腓力士人把上帝的约柜掳去以后呢，就庆功了，他们也开庆祝会了。结果呢，把约柜放在他们的偶像庙里，大公庙里。在那个时候呢，这个庙是他们的偶像，意思说上帝的约柜呢。在我们的神面前失败了啊，所以这次胜利你就归给他的神假神啊。哪里知道这个约柜放到这个偶像庙里的偶像就扑倒了，把他扶起来以后，第二天更再扑倒了，把头都断掉了。那他们觉得，而且呢，百姓中间生了一次很奇怪的病，他们就觉得这个约柜不胜利，不吉利啊，不吉利。放在这里就遭灾，所以想把它运到其他地方去，运来运去的那个地方都是遭灾，啊，都是遭灾。运到什么地方，那里就遭灾。结果呢，他们就决定呢，把这个约柜呢送回去。送回去用什么办法呢？选定了主意啊，他自己拉牛拉着这个车呢，约柜放在上面，拉牛自己走。这个牛呢，就走到以色列人那里去了。好，他们就。心里就放下来了啊，那把他送回去，我们就可以得平安了。
这个约柜回去以后呢，回去的路中呢，回去路中呢，结果有人就把他，以色列民就把他接进来了，就接进来了，接进来就放在那里。你看，我们看到那个时候是以色列民这个灵性的荒凉的境况，我们都明白。从这个场景下面，我们就知当时的人灵性荒凉到什么程度。上帝的约柜流露在民间，流露在民间，最神圣的约柜就没有一个地方要放在人的家庭里面。大卫后来做了王以后呢，他心里有个念想。这个念想呢，我现在住在王宫里面这么好，我的上帝约柜放在别人家里，他心里面有个感觉啊，觉得自己亏欠，那我不对，就好像有人住高楼大厦，上帝的聚会点都没有，他有这一个感觉呢，上帝的聚会点都没有，我住这么高楼大厦，我心里怎么安呢？觉得呢，自己很亏欠，他说把这个约柜呢，把它运回来吧。用回来了，他没有好好祷告，他也没有好好思想，用回来怎么？就用什么？用那个也向腓力斯人把约柜送回来的时候，那个场景呢？就用那个牛车，也用那个牛车去运。好，大家知道这个牛车呢，这牛是前蹄，运过来的时候，牛是前蹄呢，脚蹄好像约柜要倒的样子呢。那个乌撒要去扶这个约柜呢，这个扶他的这个人就死掉了。这么一些打击临到这个过程啊，大卫就想呀，我做错了，这个约柜对我来讲是吉利不吉利吗？我做这个好事怎么会发生这么一件事情呢？无缘无故去一个人死掉了。这个约柜结果就这么一个不吉利的，对腓力斯人不吉利，对我也不吉利嘛。有人就不敢去接收了，大卫也不接收了结果这个约柜就放在俄毕伊东的这个家，俄毕伊东这个以前是祖宗了大家就看这个约柜放在他家里发生什么事这个约柜放在你家里，你家里会发生什么事？大家眼睛盯着看。这个叫蒙福，这个叫蒙福，大大的蒙福，大大的蒙福。弟兄姊妹，我到切心同大家讲哈，上帝的聚会如果在你那个地方，你那个接受上帝的教会，在你这里有个聚会点，这是你的福气。这是千真万确的，千真万确的。在我们在困难那个时候好像逼迫压力很重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家里如果开放一个聚会点，让大家在这里聚会，那是上帝大大的赐福给你。赐福给你。我们中间有人拒绝了这个聚会点出于仁义把上帝的教会赶出去，不在这里聚会，后来就遭殃。大家明显就看到就遭殃。这个时候呢当然这个聚会点这环境什么原因这个不可能了这个是另外一个事吧，他是仁义了仁义了。这个时候呢这个俄毕伊东叫蒙福大卫想那一定是我的原因吧。一定是我做的不够。所以他后来审查以后呢发现呢，看看圣经，上帝的约柜从来不是用牛车拉的这个约柜是神圣的，用什么？用肩用抬的，利未人要抬这个约柜，这两个杠这两条杠呢就放在约柜套进去了他们要神圣的把这个约柜要抬在肩上的，不可能用牛车来拉的腓力斯人是不懂的，他们是懂的所以他以后就为这个约柜回家呢，回到大卫城呢，做了精心的准备自洁，大家洗澡祷告，神圣的预备，要唱诗班 啊，要吹角的一个乐队，一个唱诗班，还有呢，准备许多的祭物，在上帝面前要献上祭物，啊，肩抬起来，吹号吹角，这个庆典呢，啊，吹号吹角，走了六步就献上燔祭，大卫试试看嘛，啊，我这个六步一跨出去，七步还没有倒。六步一走出去呢，歇息祭，七步往我们前面走，求上帝悦纳。哦，这个时候呢，哦，看看大家都平安，那就继续往前走，继续往前走。我们看看这个场面呢，啊，一路上是吹号吹角，有各样乐器，啊，各样乐器。大卫呢，经上说极力的跳舞。好，这个时候他是控制不住自己的快乐兴奋了，就极力跳舞，穿着一件衣服的啊，有特殊的衣服啊，这是祭司啊，祭司前面穿的这个衣服啊，他把这个衣服的穿在身上，在队伍的前面就极力的跳舞。哎，好，平安把这个约柜呢迎回来。这里有个插曲啊，有个小插曲呢，就是大卫到了家里的时候呢，到了这个的耶路撒冷之后呢，这个米迦就不高兴啊，他的太太不高兴，就发了一些怨言啊，他的不高兴的理由呢，就是说大卫呢，这个跳舞跳起来这样是轻浮了，你做王呢有做王的样子啊，你应当威严啊，应当威严。你不可以这么轻率的跳舞，好像你这样跳舞还会被别人看不起了。哈、啊、哈，他没有参与这个庆典的那种心情，他也没有那种感恩的这个喜悦，他也没有那种快乐的一个情绪。嗯，所以呢，他是站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场面。嗯，他呢就挑这个大卫的不是。他说他呢，是轻浮了，啊，轻浮了。米迦呢，我们顺便说一下哈、哦，米迦是忘恩的啊，米迦是个忘恩的人。扫罗把自己女儿给米迦的时候呢，当时是作为一个筹码的啊，作为一个筹码的，他是想利用米迦呢，想这个制止大卫，好像我要监视你。那米迦和大卫这个结合以后呢，扫罗要害大卫，米迦当时也救了这个新婚的这个丈夫啊，把他从窗户里把他放走了，自己的睡在床上啊，这个时候呢，是那个障眼法了，障眼法呢救了大卫，大卫也记得他的好，忘记了他所有的不好啊。后来呢，大卫流落在外面以后呢，米迦另外嫁了别人，嫁给了另外一个人，山区里面的一个人。这个大卫做王以后呢，念着他的好，也念着自己做王以后，我的太太绝对不能够是别人手下啊、哦，这是规矩嘛。做王的人太太给别人还是像什么话嘛啊？这个时候呢。大卫就把他迎回来，啊，迎回来。那个和他结婚的那个男人呢，就跟在后面一路哭，哈，一路哭，哎。后来大卫的打发去接米迦的那个人呢，就是你不要再来了，啊，不要再跟来了，就给他下了个死命令呢，他才回去。后来呢，这个米迦回来以后呢，当然也没有敢了。他没改，他从大卫之间的这个关系，我们不知道是什么状态啊。在这个时候呢，他有一种爆发啊，这个爆发出来呢，大卫当然不高兴啊，大卫不高兴。在这么一个万众欢腾的一个场合下面，大家都开心的时候啊，你站在那个角度来啊，来说这番话。所以大经常说大卫呢，对他有了看法啊，有了看法。以后呢，米迦是终生没有孩子啊。好， 这个大卫写后来写完字以后呢，这里给大家祝福啊，这个场面很热烈，祝福大家分到一个什么，每个无论男女，每个人分到一个饼，一块肉，一个葡萄饼啊，这个是有多少的东西来分啊，高兴得不得了。这里也有首歌啊，我们这里就不说了，这个就像摩西的歌一样的。你看下去你就知道大家在那里唱那个歌，这个诗篇啊，诗篇的组合了啊，诗篇组合大卫写的啊，大卫写的。大卫是一位诗人，大卫也是个音乐家啊，大卫呢把他所有的才智，他的聪明，这个时候都发挥出来啊，他呢也组合了诗班啊，又有歌唱的队伍啊，又有诗篇。这样呢，在这个场合下面，大家踊跃起来，心里歌唱。弟兄姊妹，我们呢，把约柜请到我们的家，哈哈，我们也把上帝的同在领到我们的家啊。上帝以马内利的上帝呢，今天愿与我们众人同在。这个约柜到你家，你家就有平安啊。上帝就在你家里啊，做你的主。我们为这个事情，我们要庆贺，我们要感恩啊！今天你家里最宝贵的是什么啊？不是你的房子，不是你的钱财，也乃是这里有上帝与你同在啊！所以有人用一句话说啊，贴那个对联的时候呢，有人在自己家里贴了“基督是我家之主”啊，“基督是我家之主”。如果约柜到你家，家里有上帝同在，你的家就有平安，就有安宁啊！这是你家里最好的祝福啊，最好的祝福。我们要庆祝，我们要感恩啊，我们要感恩。第三个庆典呢是圣殿啊，圣殿造成功啊，大卫把约柜迎回到耶路撒冷，大卫城耶路撒冷来。但是他没有资格来建造圣殿啊！大卫很想自己能够为上帝造一个殿，但是上帝没有允许啊，因为他的手上征战太多了啊，征战太多了，他不配做这个神圣的事工啊，不配做这个神圣事工。上帝把这个事情呢留给他的儿子，因为所罗门这个名字就是平安的王嘛。平安的王嘛，他是平安时期做王的嘛，啊，这个时候呢，要把这个神圣的工作留给他的儿子，这个大卫呢，为这件事情呢筹集资金，啊，这个叫大家奉献，啊，预备好一些条件，结果所罗门呢，用7年时间建造了上帝的殿，啊，好，圣殿造成以后要献殿的时候呢，有这么一个神圣的庆典。这个庆典更加热烈了，王和以色列众民一同在耶和华面前献祭，所罗门向耶和华献平安祭，用牛22000，羊12000。哦，我们这里看看这个数字，我们就体会那个情景啊。献祭的时候用了牛22000，羊12万，这样王和以色列众民为以色列耶和华的殿行奉献。这里当日王因耶和华殿的铜坛太小，容不下燔祭、素祭和平安祭牲的脂油，便在耶和华殿前院子当中分别为圣，在那里献燔祭、素祭、平安祭、燔祭的脂油。好，那是所罗门和以色列众人，就是从哈马口直到埃及小河，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聚集成为大会，在耶和华我们上帝面前守节7日又7日，共14日。第8日，王千山众民，他们都为王祝福，因借耶和华向他仆人大卫和他民以色列所施的一切恩惠，叫做心中喜乐，各归各家去了。好，上帝允许给亚伯拉罕呢，他说你要举目下东西南北观看，我要把这个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这句话呢在这个时候是达到了这个标准的，达到这个范围。所罗门做王的时期啊，他的版图，国家的版图已经达到埃及的边境啊， 埃及的边境，这是最大的版图了。从哈马口直到埃及小河，所有的以色列人这时候聚集成了一个大会，在耶和华我们上帝面前守节七日，一共14天。这个14天，大家为什么？为一件事情，就是上帝的殿建成了，上帝的建成了。这个殿是他们敬拜的中心，敬拜的中心。他们杀牛、杀羊，献为燔祭。你看那个时候是接着烧，你烧的献燔祭的铜坛太小了，地方太小了，把院子地方另外地方要分别为圣，再献上这个燔祭啊，这么热烈的、这么感恩的这么一个场面啊，大家在这里啊聚集守一个节日。弟兄姊妹啊，我们心中有一个神圣的一个所在啊，这个神圣所在就是我们敬拜上帝的这个殿啊，这个殿呢，其实就是上帝同在。虽然上帝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里啊，但是呢，上帝说我要借着这个殿和你们同在啊，借着这个殿和你们同在。所以所罗门在奉献圣地的时候，他说：“上帝啊，如果有人他们啊，受到仇敌的搅扰啊，受到仇敌，我们的百姓如果受到仇敌的搅扰，我们到这个地里来敬拜的时候呢，你要让我们得胜啊。如果有人他犯了罪。”他这个时候来到殿里的时候呢，向你敬拜的时候，向你认罪的时候，你就赦免他。这个殿里的上帝就成了我们的依靠啊！我们无论什么大小事情，我们都可以到这个地里来敬拜，就哈拿一样啊。他这个自己不生育的时候，他就来到会幕里面，他就到上帝面前默默祷告，嘴里念念有词，心里很苦。这个时候清心吐意的祷告，大事小事都到这个地方里，用心目中，这是我神圣的所在，也是我心中最敬爱、最觉得荣耀的、最亲近的一个地方啊。所以有时候啊，我们一个圣殿落成的时候，那很多建筑物啊，一个圣殿落成的时候，我们大家都感到这个圣殿落成会比自己家里造房子造成功还要高兴，是这样的啊。因为这个地方呢，我能够在这个地方敬拜，有了，所以拿出自己的奉献啊。我们很多的弟兄姊妹把自己家里有时候啊，在北方建造圣殿的时候，有人把自己金银首饰呢都拿出来这个奉献。自己虽然很困难呢，他也拿出了奉献。我们有一位姊妹呢，她做生意，做小生意啊，听说建了圣殿以后，把做小生意的赚的钱10000块钱拿到圣殿来奉献啊。她是觉得这我穷其所有呢，我要参与这个神圣的事工啊，神的事工。以色列人就有这种心情啊，他说今天上帝。这个地我们建成了，我都开心了啊！这个天的上帝的恩典与他们同在呢，显明啊，上帝在他们中间行了一件大事啊，行了一件大事。所以耶稣基督以后对这个圣殿也是一样的不啊？耶稣基督以后对这个圣殿，他把那个做买卖的那些人赶出去，把兑换银钱的桌子推倒，也就是觉得上帝神圣的地方怎么会成为这样一个场所呢？啊，虽然这不是上帝居住在这个地方，上帝说这个地方不够我居，我什么地方能够让我居住？但是显明上帝与我们同在。好，感谢主，这个庆典呢？我们心里也是一同的快乐啊，一同的感恩啊，我们耶和华的殿是荣耀的殿啊，它是神圣的殿，我们要感恩，我们要赞美。第四个庆典呢是致死哈曼啊，这些都是历史事实。 以色列民啊，在埃及的时候，在埃及地的时候，受法老王的压制，后来上帝兴起了一位摩西啊，作为以色列的领袖啊，留下一首摩西的歌啊，而且呢，留下一个逾越节啊，留下一个逾越节，就上帝拯救他们出离埃及的逾越节，就成为他们的正月，就成了他们的正月。以前不是正月，但是因为有了逾越节，所以把这个月呢就定为正月啊，大事，最大的事情。以色列民在被掳以后，掳到巴比伦，后来马代波斯啊，有些人呢回来了，回到耶路撒冷来了，有的人呢留在当地，没有回到耶路撒冷。这些留在当地的这些人呢，后来遇到一次苦难，啊，后来呢，上帝兴起一位领袖，这位领袖呢，摩底改、以斯帖，也留下一个节日，这个节日后来就称为，啊，这个亚比略，啊，我先把它先读一下啊。普尔日啊，摩底改记录这事，写信于亚哈随鲁王各省远近所有的犹太人，祝福他们每年守亚大月十四十五两日，以这个月的两日为犹太人脱离仇敌的平安，转忧为喜，转悲为乐的吉日，在这两日设宴欢乐，彼此馈送礼物，周济穷人。这些百姓后来在这个波斯马代波斯的地方呢，碰到一个劫难啊，面临一个劫难。这个劫难呢，就是哈曼，就是亚哈随鲁王下面的这个宰相呢，他要陷害犹太民族。陷害的理由很简单，陷害的理由很简单，不是以色列人做了什么坏事。那是因为这个民族这些人，他们不拜偶像，他们也不会向我跪拜，就是这么一个理由啊，这么一个理由啊。因为他是权贵嘛，他是宰相嘛，大家看到他都拜，就是摩底改不拜。打听原因呢，摩底改原来是犹太人，这个犹太人不拜偶像，那他想呢，他就把放在心里，他想我杀一个摩底改很容易，但是呢，我要除灭他的整个民族，他这个民族都是不败的。就这么一个意念放在他心里，他就在王面前说了许多谗言，王呢就发了命令，要杀那些不败的人。好，很简单，王是被蒙蔽的，犹太民族就面临劫难了。啊，时间都定好了，哪一天去杀？十三、十四、十五嘛，啊，亚大月嘛，因为时间太地图太广阔了，有个准备时间啊。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呢，上帝兴起摩底改，兴起以斯帖啊，结果在王面前揭露了这个哈曼的这个计谋呢，啊，结果呢，王就恍然大悟，哦，上了这个哈曼的当。啊，王呢重新发命令，允许他们在亚大月，就是十二月的十四、十五两日呢，就可以这么起来自卫，啊，自卫。有人要是杀你们的，你们可以自卫，可以抢他们的东西，啊，好。结果呢，在这两天到了以后呢，啊，哈曼这些人啊就被以色列人处置了。他的儿子也都被以色列处置了，啊，哈曼呢，也自己被杀了，啊，挂在木头上，啊，这个呢，以色列犹太人都得平安。好，得平安以后呢，这个摩底改就把这个消息告诉所有的犹太人，就是说这两日要作为什么？作为我们庆祝的日子，庆祝我们得平安。庆祝我们得胜利啊！ 我们要在这两天呢，我们要守节，就是普尔日，普尔日啊，就是这抽签抽到的这个吉日，这是本来是我们遭难的日子，变成我们庆祝的日子，变成我们胜利的日子。啊，很奇妙的，上帝有时候会化解恶人的计谋，啊，恶人心里这样打算，这样想。但是上帝让他这个恶魔计谋出来的时候呢，中了自己的计谋，哈、啊，害人先害己，他其实害小孩别人呢，上帝叫他呢，啊，这个计谋失败了，啊，害别人都害不了，都害了自己，啊，这个哈曼就是用我们现在这个属灵上的讲法呢，啊，上帝要救我们这个人呢。要救我们这个人了，我们也面临一个仇敌啊。摩西那个时候他是法老王那个仇敌，现在我们这个时候呢，我们也面临另外一个仇敌，就是哈曼。这个哈曼呢，啊，就是我们心中那个自我一样，哦，心中那个自我一样的。这个哈曼是自唯我独尊嘛，啊，那就是说你不跪拜我，我就不高兴。我就要害你啊！这样呢，就是哈曼是预表我们心里的肉体、我们的自我、我们的个、我们的这个对自己的尊崇了啊，自我崇拜了。所以这个自我崇拜呢，就害了我们心里面那个基督的生命啊，基督生命。所以保罗有句话就是这样写，我是不是打空气的，我斗拳是我奔跑不是没有方向没有定向的，我呢是攻克己身，脚身服我。那这句话呢就是表明我们里面要攻克己身啊，叫我自己能够服我，把自己把它制服。好，经常有一句话说呢，人能够攻克己身呢，胜过取城。你打败一座，要攻下一座城，你不如打败自己，打败自己。哈曼就是这么个性质啊。以色列人得胜利以后，一直到现在还是守这个节日。虽然不是圣经上面记下来的节日，但是以色列民族到现在一直都守这个节日。这是一个狂欢节。以色列民的狂欢节啊，他们就是唯有这两天可以喝酒，以色列的男人可以喝酒，而且可以喝到喝醉都没有问题啊，可以送礼物啊，而且呢救济穷人啊。我们看到这有一个记载呢啊，他们在这个狂欢的日子里面呢，有吃一样东西啊。这样东西呢叫做哈曼的耳朵，他们做了个面食，做得像哈曼的耳朵一样啊，大家呢吃这个耳朵呢，表示呢我们脱离了哈曼的手啊，这个哈曼耳朵就像我们这个炸那个油条一样的啊，这个油条就是表示这里油条两根面食焊在一起呢。就是秦桧和他的老婆了啊，这个放在油里炸，就表示我恨这两个人，他们呢谋害了这个岳飞啊，他们作为一个什么汉奸啊，就是汉奸了哈，这个呢是为百姓带来了这么的灾难啊，所以呢你吃那个油炸桂的时候呢，就是表示就是以色列人吃那个哈曼的耳朵一样。这样庆祝胜利呢，馈赠礼物，奏济穷人，这两天节日呢，就是一个庆典，啊，好，好，感谢主，这是我们讲到这个第四个啊，好，这个庆典呢，我们就不需用太多讲了啊，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呢，有一个庆典哈，啊，这个庆典呢，我们讲过这个。耶稣降生的圣诞的这个演出啊，圣诞演出，这个庆典呢是在伯利恒野地里面， 伯利恒野地里面普天同庆的时候，天使呢也参加这个庆典啊，也告诉大家说，今天在大卫城里面，我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啊。牧羊人听到这个消息啊，天军天兵呢一同唱歌啊，这时候拉开了耶稣降生的这个序幕啊，这个庆典呢，现在是普天同庆了啊，普天同庆了啊，大家都感到很感恩。这位耶稣是在马槽里啊。好，我们读一下。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人，夜间安着更次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并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来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哦，普天同庆，哦，普天同庆。这时候呢，耶稣基督降生在这个伯利恒马槽里，也成了我们每年也大家都心中最快乐的、最感恩的这个日子。好，哦，好。再看一下第六个庆典，基督再来。这是圣经上描写的啊，以后的场景。我又观看，在这羔羊站在锡安山，同他又有144000人，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和像众水的声音和大雷的声音，并且我所听见的好像弹琴的所弹的琴声。他们在宝座前并在四活物和众长老面前唱歌，仿佛是新歌。除了从地上买来的那144000人以外，没有人能学这歌。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同生。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他们是从人家买来的，做初熟的果子归于神和羔羊。在他们口中插不出谎言来，他们是没有瑕疵的。我看见方佛有玻璃海，其中有火掺杂，又看见那些胜了兽和兽像的并他名字数目的人都站在玻璃海上，手拿着上帝的琴，唱神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说，主上帝全能者啊，你的作为大在其在，外事作王啊，你的道途意在成在。主啊，谁该不敬畏你，不叫荣耀归于你的名呢？因为独有你是圣的，万民都要来到你面前敬拜，因你公义的作为已经显出来了。好，到最后呢，蒙恩的人在天上开个庆典，哈，这个庆典还是用诗歌赞美，用弹琴，啊，用歌唱，来表达我们的感恩啊。这里面提到两首歌，哈，摩西歌和羔羊的歌啊。我们说在出埃及的时候唱摩西的歌，到天上还要唱摩西的歌啊。这个预表了我们在主里面都是蒙恩拯救的人。这是我们一个回应啊，我们要感恩。那我们要看看我们的诗歌哈，我们的诗歌呢，其实诗歌的主题是感恩了，诗歌主题就是感恩。我们诗歌要唱什么？就是唱我们心里蒙恩以后，我们踊跃要唱出来，向上帝的感谢了啊。这是我们嘴唇的果子，到天上我们还要唱。那么还有一点说，他们手里拿着上帝的琴啊，有个地方说是金琴哈，还有呢，他说他们唱的歌呢，这个其他人是不会唱的啊，没有人能学这个歌啊。当然我们任何一首歌大家都可以学着唱，但是呢，只有他们唱的歌呢，别人是不能学的啊，没有办法学的。这里就表示每个人在主面前蒙恩得救的这个经历都是不一样啊。我们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蒙恩的经过，你的经验、你的经历，这些经历呢，别人和你的感受不一样，他不会唱，就是表示说，我们每个人 都在上帝面前有特定的道路，特定的经历，有特定的蒙恩的经验啊。这个经验呢，别人不能够学，不可能学的，因为他没有经过。我们以前有首诗歌呢，以前有首诗歌是他们唱的歌，天使不能唱。你说有时歌词是这样说的，他们唱的这首歌呢，天使也不能唱，他真的不会唱。天使他虽然是圣洁的，但是他没有失败过，他没有蒙恩得救的这种经历啊，他是一个旁观者，在救恩中，他是在救恩的事上，他是个旁观者，他不领会你心里那种感受、感激之情，他自己没有经验啊，所以这首歌呢，这些歌呢，只有你个人在主面前唱啊，我是个罪魁。我罪魁怎么蒙恩得救，在主面前那个是上帝感恩的那个歌啊，天使他不领会的哈、哦，天使不领会的。所以呢，感谢主啊，上帝没有遗弃任何人，他希望只要人能够愿意回到主面前来，我们都能够参加天上那个啊神圣的庆典，在玻璃海上啊，在玻璃海上，我们能够啊成为一个。感恩赞美的人啊，这里有两句话哈。主上帝全能者，你的作为大在其在啊。这个说明上帝在我们身上所行的是作为是大在其在。还有万事作王，你的道途是义在成在啊。这个路呢是公义的啊，也是我们诚信、我们跟从主的人。我们能够到达的啊，感谢主啊！我们今天讲呢，就是讲这六个庆典啊，这是在主面前我们都能够去经历的啊，愿主与我们同在。